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澳专教育移民有限公司的移民代理 Bonnie， 为大家呢来介绍一下疫情期间被搁置的入籍申请仪式和入籍申请。上午好 Bonnie。
上午好。
非常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好了，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包宁请教任何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哈。包宁，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跟大家谈过有关公民入籍等待期的这个话题哈。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公民入籍的等待期还蛮久的哈，有些人可能都等待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许多人呢好不容易是等到了，就是收到这个移民局的下一步通知哈，可以去参加公民入籍考试，或者有些人已经通过考试，已经是可以马上就要再走最后一步，参加完公民宣誓仪式就可以正式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了。结果看到现在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哈造成的各种管制哈，限制公共活动，一些这个入籍的这些考试和入籍的申请是不是也都造成了一些影响呢？
对的，因为就是说最主要是因为政府要保证就是说我们社交距离的这一部分可以就是这个措施我们可以执行的很好，因为这个也是很有效的杜绝那个病毒的传播嘛。所以就是说因应这一部分来说呢，政府就是说其实几乎是暂停了就是说公民考试还有就是入籍的那个仪式的这一个部分的工作，因为就是相对牵涉的人群体还蛮大的。那他就是说基本就是入籍考试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说移民局陆陆续续的会发就是说差不多要去进行考试的人，会因为现在其实移民局一般来说他入籍考试的这一块其实蛮早之前，可能2-3-4个月之前已经告诉你就是说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就要来做这个考试了。那所以现在就是说他陆陆续续就会重新去再一般来说是通过邮件去通知这一些就是说申请人说你的那个入籍考试呢因应这个新冠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呢就会延误，然后再进行通知下一步是怎样。一般入籍考试现在是这样子，但是呢针对入籍的遗失这一部分呢，移民局就比较创新的这个想法跟做法，他们就会安排一个就是网络，透过网络一对一的这样子一个主持这个入籍的一个遗失。所以这一个部分也是移民局会透过一般来说电邮通知申请人说有这样子的安排，时间呢各方面的资讯就会在这里就是进行一个通知。如果当天真的是有什么事情，一般他们可以容许你有一定的自由度去改变那个时间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是说大家必须真的要留意自己的电邮，如果就是有申请这一方面就是入籍考试或者是就是那个仪式等待仪式的这一部分的话，大家真的要留意自己的电邮。而且就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当你查电邮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要查你的那个垃圾邮箱。
对，
因为常常都会走到垃圾邮箱去，这个是常常真的是会发生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个是友情的这个温馨提示大家，真的是有养成这个习惯，你就算不是每一天，你可能隔天这样子去查看一下，那你就是说有可能移民局的邮件偶尔会跑进去你的这个垃圾邮箱。所以大家就是说移民局其实已经在透过不同的层面来跟各位就是这一些申请人去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大家真的是谨意留意自己留给移民局的是哪一个邮箱， 每一个联系，然后呢就是如果就是说哎真的不正常了，我已经递交了有好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比方说按现在来说你递交了申请可能啊已经过了可能啊半年时间九个月时间什么消息都没有，你可以就是查看邮件，如果都没有的话你可以就是说跟移民局相对的一些热线的电话联系，然后呢去进行进一步了解自己现在的情况是怎样。
嗯嗯，真的是哈，说到这个垃圾邮箱的问题哈，真的是经常会害死人哈，就一些有时候经常一些很莫名的邮件过滤的原则哈，不知道怎么回事，很重要的事情就被认为是垃圾邮箱，然后就这样的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给处理掉了哈。但是这样其实问题很多，因为将来即便去跟移民局申诉的话，像他们对方可以提供说我已经在当天对吧，比如说在合适的时间之内已经提前通知了你，然后他们会有一个发出时间，但你这边的话你因为各方面原因没有收到，那在移民局那边的话他们是不需要任何承担这个信息没有能够就是准确来就是能够传达到位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哈。对
对的，所以就是大家真的是千万要留意，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申请，毕竟你自己对自己的申请需要负一个责任。
对对。
然后就是尤其偶尔就是邮箱的这个真的是要真的是千万，我都是温馨再温馨的一个提示大家，因为有时候偶尔现在的一些电子邮箱它有一些功能就是把那个就是危机性很调到很高，然后就是安全性调到很高，然后自动会把一些就是邮件他们可能不常接收的一些邮件，
嗯，
或者是不是你自己就是说照着安全的一些就是啊 sender 的一些发邮件给你的那个单位或者是个人，那你就会自动把它就是说啊 bounce back， 然后呢这样子就会很容易你没有收到移民局的信了。
对对对，那前面也说到哈，因为受到疫情管制哈，很多的这个线下活动现在都变成了线上活动哈，即便之前没有线上线下的区别，都创造出了线上活动的形式。您刚刚提到公民的入籍仪式也有这个可以网上举行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了，但其实我们说现在很多人都很讲究这个仪式感，特别是啊、成为一个国家的新的公民哈，更要讲究仪式感。以前的话，线下活动还有人会单独去选择像澳大利亚日这样特别有意义的时刻来宣誓入籍，但现在变成网上宣誓了。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觉得缺乏仪式感。那现在问一下的话，在疫情期间，既然被给予了这样的选择，那是不是当事人也可以选择说我不想参加网上宣誓，我可不可以在一定期限之后，比如说等到疫情解禁了，我还是可以参加线下的这种普通的这个公民入籍仪式呢？
如果你已经进行了就是说我的理解哈，因为如果你已经进行了那个就是说线上的入籍仪式以后呢，那你就是说整个流程已经完结了，
哦，就结束了，
所以就是对对对对，因为这一个就是说你就是其实那个概念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正规的仪式，
是
就是等于是说啊我已经参加了一次入籍了，除非你就是已经放弃入籍你重新再申请然后再来，
对，
所以我的理解移民局没有就是说很太详细的说明这一部分，但是据我的了解来说，就是你已经完成这个，就是一个正规的一个仪式。那就是说，你可以去，就是说作为一个旁观者，
嗯，
但是你就是再重新去参加，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是不太可能了。
OK， 因为我其实，在普通情况下的话，好像说这个入籍者在收到入籍批准通知之后，必须要在12个月之内去出席一个入籍仪式，哈，做出这个就是宣誓承诺。那是不是在疫情之间的话，这个之前这个普通的12个月的这个期限也可以被豁免了呢？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已经是因为公民刚才你也说得很清楚，是说你递申请，然后呢我们就是说要进行那个入籍的考试之后，做完面试，然后呢你就是移民局会决定提前不被批，就是批签，如果批了以后呢你再还要等待你进行那个入籍的仪式嘛，
嗯，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批了然后呢还没进行入籍的这一部分，因为入籍的这一部分会牵涉就是 City Council 就市政的这一边，然后他们去安排那个就是申请人参与这个仪式，
啊，
对，然后主要其实是由他们来主导的，那所以就是说你会收到移民局的通知说 OK 你现在我们安排你是哪一天了，那所以就是说你必须要，你如果真的是那个时刻你是不可以出职了，那你就是可以安排去更改，但是你不可能更改的太多次，而且如果你个人就在 批出以后，到你的那个参加那个仪式的过程里，如果你大部分时间不在澳大利亚的话，其实你是面临一个比较高的风险，就是如果你再这样子更改的话，他就觉得你根本是没有
诚意
继续留在澳大利亚继续生活了。因为这个是确实我自己的有客户的一个例子，他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递交了，就是他已经批出了，然后等待入籍仪式的时候呢，他改过两次，然后但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在海外工作，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移民局发一个警告信给他，你必须要证明给我看你是会回来长居，如果不是我就会取消你那个批出的那个申请。所以大家真的是很留意，不要常常改哦。
是是是，我们都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都以为说这个公民入籍仪式除了仪式感以外，可能更多人说其实就是走个过场哈，结果没想到真的还可以在参加公民仪式之前还会出一些幺蛾子哈，其实大家还是要比较小心。
对，所以大家真的是千万要留意。
对对，
就是你遗失一天没发生，你一天还不是澳大利亚公民。
天
哪，
是的，真的是。那说到这个公民入籍考试、公民入籍仪式哈，咱就说这是一个公共活动。那现在疫情管制没有办法参加，那也确实是没得说哈。那公民入籍申请呢？那在疫情期间的话，公民入籍申请的话，像就是政府移民局那边现在还在继续受理吗？
对的，因为这一个其实澳大利亚现在我们就是签证包括签证呢，包括我们这一个就是说入籍的那个申请，其实都是线上的申请，所以其实就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针对入籍的那个申请来说，那一般其实问题不大，因为一般申请人都基本在澳大利亚境内了，
是也出不去现在。
对普通申请人来说，因为普通资格，比方我是永居的人，然后我要申请公民，你根本都要在澳大利亚你才可以申请了。而是比方有一些人是说啊，我是啊那个，比方我父母是澳大利亚的公民，然后我在海外出生，我要申请，那这个就是可以在海外申请。所以基本这个是先上的。那移民局有很多人以为就是啊，现在的这一个新冠病毒的这一个高危期，或者是一个现在是属于我们已经其实稳定下来了，一个就是说这一个时间段里，那是不是移民局都休假了，或者是不工作了？不是的，就是有很多人会感觉到，就是可能有一些申请确实是缓了下来，是因为什么呢？如果你是海外申请人、海外签证的类别，那这一些可能是真的是会有一个延误，主要是因为他批了给你也没办法，比方我批了一个旅游签证给你，然后呢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好事，因为你根本进不来。所以有一些这一些临时签证的申请啊，或者是甚至乎是一些永居签证的审批，他们都会可能审批继续，但是批签的这一部分呢还是会先还着，然后等到那个疫情过后他们才会批出来。
对对对，
所以这些是海外了，境内的申请几乎就是基本不受影响的。
就现在是走这个网络模式哈，只要说人家对方网站还没有瘫痪，咱不管怎么样先把这个申请给递了哈。
对对对对，
好，谢谢鲍姐，
说得很对。
好，谢谢鲍姐。对于一些已经入籍的澳大利亚公民来说的话，如果他们要离境的话，那下一步事情就是要申请护照了。那现在疫情期间的话，对申请护照会有影响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比较简单的说，依然是可以通过网上来申请这个护照呢？现在
其实对，就是说有一些护照申请，其实他的那个服务是按正常的，只是就是说他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进去他们 office 里面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他们就是严谨的遵守这个社交距离，就是1.5米，就是 away。然后他们其实就是说，我最近没有进去那个就是 passport office 了，但是就是一般我知道很多政府部门，他都地上就是会有打那个标，然后就是有一个打卡，然后你就是距离多久多久。但是就是说，护照部门的这一部分所有的那个办公如常，所以就是说这一个大家不用担心，不影响到。
就是去办公室去线上都还可以哈。
对对，但是有时偶尔有一些地方他们可能有一些额外要求你，比方说啊你这一个需要去 certify 呀，又或者是有一些需要就是说可能一些某一些的公证人啊，又或者是说有一些是 police service 的这一部分，因为有很多我们常常去公证，或者是有一些需要算是签的文件，我们会找就是习惯去找去那个 police office 去找一些就是警察去帮忙啊， 或者是有一些公证人这样子，他们的服务那一边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家就是要密集的留意自己需要的材料是什么，是否需要 certify， 然后如果的需要的话，哪一些人可以帮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你就是说确保这一部分的材料是充分就可以了。
好，谢谢包宁哈。那刚刚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就是申请入籍的申请者来说的话，他们出入境的这个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在疫情管制之下的话，澳大利亚公民持护照离境现在有什么特殊要求呢？
其实就是说，基本我们现在按照现在我们这个 stage three restriction 的话，那我们就是澳大利亚公民和就是永久居民，我们是不能出外的。那就是说，除非你是属于有一些可豁免的一些就是种类的人群，比方说你是就是进行一些就是进出口行业啊，或者是你是就是机组的人员啊，又或者是你是某一些国家利益，关于国家利益部分的一些工作人员，
好的，
之类的，就是才可以申请这个豁免。如果不是，你就基本不可以进出境了。
好的，好，谢谢包宁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
也
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那即将您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中文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成南，明天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我们空中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